第九章，门徒做什么？你可能感觉有点惊讶，其实耶稣没有要求他的门徒做很多不同的事。他爱神爱人的意象是很简单明了的，而耶稣命令他们去做的事却是极为重要，并且如果能出来是可以能够改变生命的。我们从作为门徒最重要的一点而开始看这一章。门徒爱神爱邻舍并彼此相爱。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把一个完全的献给神的生命怎样总结出来的。最大的诫命就是在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所说的，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也是这样做的，他告诉他的门徒，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耶稣是怎样展现出对父神的爱呢？他顺服神，神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耶稣也告诉他们，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耶稣也要求他的门徒做同样的事，所以耶稣对诫命是怎样要求我们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耶稣以自己为例子，更多的解释了一下。他告诉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就如耶稣爱他们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顺服了耶稣，并且取悦了神。耶稣这样说，在约翰福音15章13到17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命，不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不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说，爱神爱人是想要成为他的门徒不可少的部分。耶稣并没有觉得这两个诫命是相互矛盾的，他们不是相互剪纸，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我们要怎么去爱人呢？最高的境界就是舍了自己的生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也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在罗马书5章7到8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我觉得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是最好的表达了，他就已经说了所有需要表达的，这就是爱的经文。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爱是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盼望，爱是凡事忍耐。你经常会在一些情人节的卡片上或者情书上看到过这些话。当然， 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另一半。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到第七节讲的不是爱情，讲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人。不爱他们，认识不认识，到这是我们对他们的爱。我们都要这样对他们。神是在看并知晓我们所做的。这些爱的经文其中一些我们需要与前后部分对照一起来看，比如说爱是凡事相信，就是要与爱是只喜欢真理一起对比。我们不能单独拿出来爱是凡事相信然后说一切的错误的教导我们也需要相信。同样，爱是凡事盼望，也不是说盼望坏事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总体来看，这节经文是比较容易读懂的，也是每天我们需要挑战自己需要做的。我们还要讲到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可能听起来有一点过分，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从耶稣的第一个命令而来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爱人，就是我们作为门徒所需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核心。这些其他的事都是这个基本命令的表现。门徒们彼此关心，这个门徒的要素就是对别人的爱，彼此相爱。关心别人，照顾别人，就代表着在一个社区及团体当中参与并发挥作用。当五旬节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福音，他们成长之后成为了一个团体，之后的这个团体就被称为教会。在新约里面，这个词指的不是一个建筑或机构。新约里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公认非常穷的，他们没有一个房子让他们能够聚集，他们没有一个合法的状态，所以在当时的信徒们都受了逼迫害。如果教会指的不是一个有合法状态的建筑或者机构，那指的是什么呢？信徒是怎样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他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自我牺牲的一个团体。在当代很多时候，我们说团体就是指着一群有共同爱好的兴趣的人，比如说球迷等。这与新约里所讲的团体是大大不同的。新约里的团体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与一群有共同爱好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有很多不同。如果你在一个球迷的俱乐部，你觉得在俱乐部其他的人，当你需要的时候会给你钱吗？当你需要的时候会给你一些食物吗？或者你加入一个共同的政党，你觉得其他的党员会义务的给你修理汽车或者给你一个工作吗？当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的话，你一定会从你的家人里向希望得到帮助。早期的教会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到47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救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几节经文讲的不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这里面没有任何政治的色彩或者强迫某人做某事，这完全是自发的，形容的就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家是什么样子。家庭是会彼此帮助， 只不过这里的家有了几千人而已。这就是门徒所需要做的事，他们在团体里发挥作用，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像家人一样。这就代表着分享自己有的资源，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指的是金钱，对其他的人来说可能指的是时间或者帮助或者一个你有的能力。总之，在一个团体里面的人就会做团体里所需要做的事。你可能会想，有这么多人参与，里面的人怎么会彼此认识了解呢？当时的信徒会聚集在会堂中，也在家中。这就代表着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最开始的基督团体，其实是一群很小的团体组织起来的。那些在小的团体里的人才是新信徒的第一个支持者，这些小的团体就是新信徒的信主的通道，基督徒的团体就是向那些接受福音的人打开。每一个小的团体里面的人都在彼此处于门徒的关系，同样在相对大的团体当中也是一样。那这是什么样子呢？通常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给信主的人受洗。受洗是一个在公共面前的行为，来证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这代表着几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你的罪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已经被宽恕，并且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受洗是进入这个生命团体的第一步，受洗的人要认识到他们对耶稣的信，其他的见证人见证着他们的约定。当信主的团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彼此所需要的。如果他们能帮助在小的团体里面的人，他们就会这样做。这就让得着帮助的能够效法耶稣，也让去帮助别人的信徒能够知道活出耶稣的样式是怎么回事。如果有大的需要，小的信徒团体不能满足的话，这时候就需要大家庭的帮助。这就是需要耶稣的早期的门徒来派人去管理饭食。当这个时候，早期的教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在一起吃圣餐，这是为了纪念主餐。主餐是为了纪念最后的晚餐，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的身体的血是会为他们舍的时候，耶稣说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完成新的约。在圣经里对于圣餐的描述也是一样，圣餐是为了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为了是纪念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定在信主的团体里面的穷人有饭吃。门徒的团契，团契是新约里的一个词，来描述在信徒团体之间的活动，彼此相互的照顾是属圣经的一种团契，因为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彼此交通，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相互帮忙。因此我们在讲门徒需要做的其他事情之前，我们来简单讲一下团契。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把团契与娱乐等同，当然一些娱乐活动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彼此相伴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以圣经的原则来说，这不是圣经里所讲的团契的意义。一起娱乐与属圣经的团契一个基本的区别，就是团契不仅仅是彼此花时间在一起，而是更有意向的。团契的目的就是为了彼此在基督里面同心同意，所以我们可以有基督的心意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团契的目的是为了建立门徒的关系。腓立比书有几节经文讲到了这层意思。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和第五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有一样的心思意念，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每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一切都要有完全一致的想法呢？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是合一，而不是一致。一样的心思意念，我们可以理解为团体里面每一个人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效法耶稣。这个目标是和谐的，而不是分裂的，是为了追求效法耶稣的样式，并在信徒的团体里面活出来。最开始的信徒的团体为着这个目标有很多共同的活动，他们在一起祷告、进食、敬拜和一起学习经文，因为这些都是每个信徒自己可以做，同时也可以跟别人一起做的。所以我会接下来分开讲这几个项目。门徒的祷告。简单的说，祷告就是与神说话，但是这需要一些心思在里面。你可能说，神不是已经知道我们所思所想吗？当然他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祷告呢？祷告不是要通知神一些事，祷告是我们向神展现出我们需要依赖神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我们表达出我们需要神做的，而不是我们靠着自己或别人做的。祷告培养出我们只靠着神的想法。这样说来，祷告是一种敬拜，几个人一起祷告也是这个意思。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门徒讲到施洗约翰和他的跟从者，他们问耶稣，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的回答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主导文。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没有告诉门徒用什么词来祷告，而是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耶稣给了他们一个祷告的模板。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一个模板，你只需要向神祷告。同样，祷告不可以变成一种形式化。在主导文里面，所有的事都是神知晓的。我要再说一次，祷告不是为了告诉神神不知道的事，相反，祷告是为了敬拜与尊荣神，顺服神的意思。原谅别人，以及求神让我们从试探中和凶恶释放出来。祷告是让我们的心与神的主权一致，并建立凡事靠神的关系。圣经里面是充满了祷告的经文，有一个人也有一起的。如果你读这些经文，你也可以学习到通过祷告，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和想法都倾倒给神，愤怒、痛苦、爱等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不是能过你的祷告更新的认识你，是我们学习去降服于他，相信他是良善并知晓一切的。耶稣也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以他的智慧给我们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回答。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回答可能不会一直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回答，但是神知道所有人类的行为和经历，他会以他更大的计划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神也会以我们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圣经里面的祷告同样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其中很多的祷告是为别人求祝福， 或者求神怜悯宽恕别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经常为这些人写到这样的祷告。很多时候，祷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需求。耶稣是经常祷告的，耶稣按照自己所传讲的而行，他说要不断祷告。耶稣的祷告也不是所有都按着他自己的想法而实现了，当然耶稣是可以接受这一点的，因为耶稣更多的是注重神的旨意成全，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耶稣教导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回应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神，或者没有把神的意念为首要，我们不要去觉得神会以我们想要的回应我们。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你可能不太了解禁食是什么。总体来说，禁一些东西就是指的远离一些东西，禁食就是不吃饭。在圣经里我们通常看到的这种禁食，但是也有别的，耶稣也禁食过，他告诉他的门徒要照着他的样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禁食的目的不是为了专注到你自己，而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禁食也不是单单去远离食物，你可以各种方法和对各种事物去禁食。耶稣在这里所指的不是去减肥，当他禁食和讲到禁食的时候，他想的是别的事。圣经里面讲到过很多次禁食，这当中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保罗讲到夫妻之间尽兴，那要为专心的祷告。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所说的关于夫妻之间不同房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唯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禁一些事是一个属灵里面的练习，为了让我们能够去专心祷告。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给你一个例子来帮助你理解。如果你决定一天内不吃饭，那么每次你饿的时候，你都会想起来去祷告。你的进食是一个提醒，来把你的注意力回到你为什么祷告上面。另一个理解进食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远离引诱我们的食物，而与神同行。这指的可能是你的电话、电视或者其他的一些爱好，这些事都是我们需要放在一边，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回到神的上面的。早期的教会一起进食，所以他们可以专注于祷告。在旧约里面，进食也是一种对罪和悔改的一种悲痛。门徒的敬拜，你可能会想，敬拜我们很容易去定义，也很容易理解，当然是，但也不是。我们很多情况下把敬拜与一个教会的礼拜相同，或者与唱赞美诗等同，这不是敬拜，至少不是对圣经里所定义的敬拜。音乐和歌曲是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一部分，我们文化当中的另一个倾向，把敬拜等同于自在的一种神秘的感觉或者经历，这也不是敬拜。圣经中对敬拜有很多的经文，我们来看其中的两个。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说，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已经说过这圣洁的生活这一点，你怎么去敬拜神呢？就是通过活出基耶稣的样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以自我为满足的，这才是敬拜。耶稣是关于你的心的。第二段很有意思，耶稣告诉那个妇人说，父神寻求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所以敬拜不是起源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去回应神的善良和爱。我们在哪里或者怎么样去做敬拜这件事，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可以个人去这样做，可以用音乐或者不用音乐，可以在教会或者不在教会，我们同时也可以在团契的时候与别的信徒一起。当信徒坐在一起团契的时候，他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换句话说，他们彼此激励，去在灵里敬拜，去效法耶稣。他们为了神的良善、神的爱以及神与他们的同在去赞美神。赞美神包括唱歌以及做音乐，但是是与圣洁的生活相关的，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不能去忽略我们属灵的敬拜是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不是我们在教会里的30分钟，而是我们靠神引导带领的生活。门徒会向神认罪并求神的宽恕。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当他们跟随耶稣的那一刻开始，不代表他们不会失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完美而无罪。当然，我们还需要去不断地追求这种生活。圣经已经完美了解释了这一点。门徒们犯罪了。其中一个人，约翰后来这样写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到第十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当我们知道我们在神家里的份，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得着，这是一个好事。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神就欠了我们什么。神从来没有欠我们任何事。不是因为我们的坏行为而拉远了我神和我们的距离。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的救恩不能因着我们的道德的完美而得到，同样也不会因着我们道德的不完美而丢失。对于我们的不完美，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专注于神的爱和良善。你再一次看约翰所写的书信，里面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在神里面失败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或者因为我们没有一直的去效法耶稣，或者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还总是留一些事没有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犯罪，这就是认罪的意思。我们一定不要去给我们的罪去隐藏它，或为它找借口。神要我们去承认自己犯罪了，为什么呢？我们需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是关于另一个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所赚得的。你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因着耶稣的原因。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不会让我们与神隔绝，我们不会 从神的家里面驱赶出来。神知道，当我们接受福音之前，我们就是有缺陷的。我们犯罪的时候，没有让神感到奇怪，也不会因着我们犯罪，神就改变了对我们的认识。那么你会问，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乎犯不犯罪呢？在新约里所写到，当时的门徒们相遇到了人们有这种态度。保罗在罗马书这样写道，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第十二到十六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你注意看，圣经里没有说禁止犯罪，如果你犯罪，神就不爱你了，而是说我们要看的是罪带给我们的自我破坏的捆绑。所以，一方面我们会犯罪，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免犯罪。作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使徒保罗也亲身经历过这种矛盾。新约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征战，我们的心想要去跟从耶稣，但是因着我们的不完美，我们自己却想要专注于自我和个人的情欲。当我们去寻求跟从耶稣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向神交托。意思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去认罪，然后感谢神已经宽恕了我们的罪。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我们罪的代价，我们要不断地忠心地去爱他，感恩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因此我们才可以做耶稣的弟兄姐妹。门徒会研习圣经。在早期的教会，信徒们会听门徒的讲道并研习经文。当保罗以及其他宣教的门徒在各地开始教会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在新约里所写到的时期，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学习圣经的方法，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没有自己的圣经，当时还有很多信徒不识字。即使我们现今的时代有文化和各种接触到圣经的方法，我还是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的基督徒团体中有很多的得着。跟从耶稣学习神的话是必须的，不然我们怎么样去知道罪是什么？怎么样去知道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是什么样呢？经文告诉我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我们借着相信福音而成为神家里一员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并帮助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四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惊政、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门徒们学到在他们的生活中要活出神的话，这就是耶稣怎么去展现出神的爱。他按着神的旨意而行。团体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可以接触到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可以通过他们脱下老我穿上新我的经历中看到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当我们在追求耶稣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向这些人，他们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和原谅，他们明白我们所经历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学习转离罪而做正确事的功课，即使门徒们也在不断的挑战不让自己犯罪并做对的事。一个团体代表着有人可以依靠，有人可以理解，并有人可以鼓励，让我们不断的按着耶稣的样式而活。下面这部分可能会给你一些惊讶，但是在新约里面，耶稣是这样告诉他们的门徒的：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是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近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这是在罗马书15章18到20节所说的。在这部分是试验你是否忠心的相信了。我们自己改变，有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生命是一回事，但是跟从耶稣而受逼迫却是另一回事了。早期的门徒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是受逼迫了。贯穿新约的一个主题就是坚守信心。十二门徒之一的彼得因着信耶稣而被下到监狱里面，他对受逼迫的门徒们这样写道，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0-23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喊不说微笑的话，只赐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忍耐逼迫需要我们知道，福音不是应许了我们一个容易的生命，而是给我们要来的永久的生命里面，并在神的家里面一个永远的平安。现在的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门徒会带领更多的门徒。当我们爱神、爱邻舍并彼此相爱的时候，这是作为门徒中最重要的一点。这是耶稣在升天的时候给他的跟从者的一个命令，这称之为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20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圣经故事的很重要的一点。神在万民中属灵的权柄曾失去，神要他的孩子、他的伙伴、他的儿子 耶稣的门徒去向各地去分享好的福音，神要他的家里有更多人，越多越好。我们的任何就是去分享这个福音，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分享这个福音，活出福音的样式，而把这些人带到神的家里面，然后叫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我们要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信，我们是怎么信福音的，就这么简单。首先告诉别人你在接受的福音，接受神的宽恕之前的生活是怎样的。人们喜欢听故事，尤其喜欢听别人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从别人的故事里面，我们总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当你向别人讲你信主之前的生活并一些细节的时候，听人的可以会找到一些事对他们很熟悉，也有可能你的故事当中有很多的部分都会与他们有共鸣。第二，告诉他们为什么听福音和信福音是你生命的一个转变。通常情况下，这是与我们的罪的宽恕有关的。当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各种各样的坏事，神还是爱我们并给了我们救恩，然后你可以讲神差了耶稣，所以我们的罪可以被原谅，并在他们的里面有永恒的生命，就是神最开始想给我们的。第三，告诉别人你相信福音并被神宽恕后，你对你生活的影响有哪些，告诉他们神的宽恕、神的爱和永恒生命的应许是怎样的，告诉他们他怎样改变了你，告诉他们你接受福音是怎样影响你的。有些人可能要你证明你的改变，这很正常，就是一个你效法耶稣的机会，这也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的原因。耶稣爱人并服侍人，以耶稣对待人的方法去对待别人是大有力量的，他们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当别人爱他们或不爱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知道，当你因着福音的原因把他们守卫，他们会意识到。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了耶稣，当你以耶稣的样式对待他们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相信，但是一定会有很多信的。